中共扩大打击，审查几乎所有寻求海外首次发行股票的中国企业。研究显示，新冠肺炎康复者再次感染的风险低。加拿大法官拒绝接受孟晚舟提供的新证据。香港电台再遭整肃，铿锵集六名工作人员被告知不用回公司。邀请大陆人来台湾进行专业交流，台湾提高门槛。四川巴中暴雨成灾，内涝严重，洪水吞噬船只。迪拜水底城市开幕，60米深潜池创世界纪录。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嘅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1日，礼拜日。以下系详尽嘅新闻内容。中共网络监管机构礼拜六提出新规定，要求几乎所有寻求喺外国上市嘅中国公司都要接受网络安全审查。中共网信办礼拜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持有超过100万用户数据的公司在其他国家上市之前，现在必须申请网络安全批准。因为这些数据和个人信息有可能被外国政府影响、控制和恶意利用。公司接受的网络安全审查内容包括研究公司海外首次发行股票 IPO 的潜在国家安全风险。未来几乎所有希望在海外上市的公司都要被查。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有37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总共筹集了129亿美金。研究机构 Planum 在北京的合伙人冯楚成表示，北京的这些规则将推动更多中国互联网公司在香港上市，而不是在其他国家上市，以便兜过这种审查。他说，100万用户的门槛非常低，基本上适用于每一个希望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一些原本计划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已经撤销了 IPO， 譬如凌克科技。中共媒体宣传说，互联网企业利用 VIE 结构兜开监管审批，留下了一个灰色地带。同时，美国有了多家重要企业的审计底稿信息，就能够完全勾勒一个国家在某些领域相对完整的内部经济情况。网民解读中共媒体宣传的真实意图说， VIE 架构容易等背后的股东脱离党国管控，形成洗钱、变现、灰色地带。至于审计底稿外流，网民反驳说，以滴滴为例，根据出行数据完全可以倒推出中国真实的经济数据，咁样以后造假就好容易甩底。中共子女海外财富地图亦就会暴露，容易被美国精准制裁。美国一项研究发现，感染咗 COVID-19 并康复嘅人，再次感染嘅风险非常低，保护力几乎等同于接种疫苗。研究人员分析咗治疗公司 Curative 嘅记录。这家公司是一家位于圣迪马斯的临床实验室，专门从事 COVID-19 检测，并在大流行期间为很多企业雇员进行了常规的体检。结果发现，感染 COVID-19 并康复的254个人里面，没有人再次感染，而完全接种疫苗739个人里面有4个人感染。南加大海克医学中心预防医学专家克卢斯纳博士对英文大纪元说，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而且以前没有被感染过，那你有非常高的风险被感染。有24%的人在一年之内确诊。但是如果你接种了疫苗或者以前被感染过，你的风险几乎是零。之前一项英国研究和一项克里夫兰诊所的研究亦指出了类似的结果。克卢斯纳说，这个应该令到已经康复的人有信心，他们重复感染的风险非常低。我们正努力更新指南，令到已经恢复的人拥有和接种疫苗的人同样的权利和待遇。据美国联邦指南，无论公众过去是否感染过 COVID-19 都应该注射疫苗。这项新的研究已经提交给一家杂志，正在接受同行的评审。 不过亦有专家指出，接受分析的个案年龄中位数是29岁，65岁以上的案例可能不足，所以这项结果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加拿大法官拒绝接受孟晚舟律师团队提交的新证据。之前孟的团队声称他的证据可能有助于避免他被引渡到美国。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副首席大法官霍姆斯7月9日在声明中写道，申请被拒绝。拒绝申请的具体原因预计将在10日内公布。孟晚舟的律师曾经要求法院接受最近通过香港法院协议从汇丰获得的证据。律师团为了获得这些银行内部文件费尽心机，先是在英国法院起诉未果，然后在香港胜诉，随后在另一加拿大法院裁定文件应该予以公布。这些文件包括内部电子邮件建联和电子表格。孟的团队争辩说，这些文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比美国检察官更了解华为对另一家在伊朗开展业务的公司的控制。对此，加拿大政府律师说，这些证据更适合于引渡后的审判，而不是引渡听证会。孟晚舟将在8月3日回到法庭，听证会预计需要长达3个星期的时间，以确定是否应该将他引渡到美国的实际交付听证会。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在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孟晚舟。美国希望她被引渡并面对欺诈指控，原因是华为违反伊朗制裁令，利用一家名为 Skycom 的香港空壳公司向伊朗出售禁售设备。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获得保释，目前在电子脚镣的限制下与家人住在豪宅里面。香港电台再传人事变动，消息人士透露，女租整宿的话题性节目《铿锵集》有6名第二类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不需要再提供服务，亦都不需要翻公司。连同之前辞职的3名公务员，《铿锵集》制作团队大减9人，大约是半数的人手。《铿锵集》一名约聘编导郑思思透露，任职《铿锵集》编导大约4年多，每年必须续约一次，而今次合约将在7月底到期。由于原来的节目监制李贤哲已经离职，早有心理准备不获续聘，却估不到突然被通知不用回公司，对此感到难过，并说足坚守的人即使在世界崩塌下都尽力企直。铿锵集是香港电台的新闻纪录片电视节目，曾多次获国际重要媒体奖项。但是铿锵集由于涉及敏感的时事议题，经常遭到中共封杀。2021年3月起，港府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空降接任广播处长之后，引入编辑管理机制审核1周内的节目，更传出高层曾下令要求铿锵集只准报道民生议题，不准制作涉及1989年6月4日天安门民主运动及2019年7月1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的相关报道。此举引发港台电视及机构业务公共事务组监制李贤哲的不满，同年5月辞职。目前铿锵集已经不再触碰政治议题，内容以民生事务为主。香港电台近来人事异动不断，外界认为与政治因素有关。港台电台部的助理广播处长周国峰在4月辞职，今个月9日离职。港台节目 The Pulse 去年3月访问世界卫生组织代表的记者唐若允，亦都在4月间辞职。台湾内政部表示，为了加强人流管理，提高邀请大陆人来台湾专业交流的门槛，内政部9日修正发布施行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33条附表3，主要是将原规定短期专业交流邀请单位应立案或登记满1年提高为满3年，并需提供近3年会务经主管机关备查文件，以防虚设协会谋不法利益，强化人流安全管理。 内政部表示，今次修正将社团法人、人民团体、寺庙、教会等邀请单位代申请六人来台短期专业交流的资格，由原规定邀请单位应依法设立一年以上，修正为三年以上。另外，科技研究、艺文传习、协助体育国家代表队培训等专业活动交流的应备文件，原规定如果人民团体是邀请单位，应附立案或登记满一年的证明。今次修正亦一并调整为应附满三年的证明。内政部指出，政府欢迎两岸正常有序的交流。大陆人申请来台从事专业活动交流，都依照规定由会商目的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审查，并视情节替联审会进行跨机关审查。内政部强调，如果发现有虚设协会等案件，将会同相关单位深入追查，依法办理。提醒民间机构应该确实遵守相关法令规范，正常有序地交流。7月9号、10号，大陆四川省巴中市普降大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严重，河道泛滥，吞噬多艘船只等灾害。当地水利局发布洪水蓝色预警，紧急启动三级防汛应急响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巴中通江县的河水暴涨，黄泥水漫出河岸，淹没部分区域的一层楼房。原来停在路面的轿车就好像汪洋中的小船，只能够顺水漂流。这个县还出现山洪滚滚，巨大的山石砸落公路，多人被困在山顶、孤岛等险情。另有视频显示，10号下午，巴中巴州区三江电站大坝附近，汹涌的洪水没过堤坝，形成一道落差近10米的瀑布，多艘快艇和船只坠下瀑布，瞬间被下方翻腾的巨浪吞噬，拍摄者发出惊呼。另外，巴广渝高速、马鞍、大人等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巴州区北环线南江县沙溪坝山体塌方，交通中断。印阳区渝溪镇多处万水桥被淹。平昌响滩镇桥梁被冲毁。截至10号14点，巴中市5个区县和经济开发区共67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71000人。灾情仍然在持续统计。10号17点，巴中市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室紧急发布地质灾害黄色和橙色预警。防汛抗旱指挥部紧急启动了三级防汛应急响应。有当地网友在10号晚间发微博说，他们已经停水停电。阿联酋的商业大城迪拜坐拥全球最高摩天大楼和最大的购物中心，近日又有一艘深度60米打破世界纪录的潜水池启用，池底还有一座水底城市供潜水客尽情探索。美国 CNN 报道说，这一座潜水池是新景点迪拜深潜的设施之一，60米的深度超越原本世界最深的潜水池深点。之前 45.5 米深的深点是位于波兰首都华沙附近。迪拜深潜的潜水池可以注入1400万公升的淡水，这个水量相当于6座奥运规格泳池，亦比当今世界上任何其他潜水池至少大4倍以上。在6月27号获得了健力士世界纪录全世界最深潜水池的头衔，池内的水温维持在摄氏30度。目前这一座潜水池仅限受邀者入场体验，今年晏一点的时候才会向大众开放。潜水池位于一座面积1500平方米的贝壳型建筑内，潜水池的水底城市是迪拜深潜的最大亮点。潜水客可以在当中探索荒废已久的水底公寓，甚至在池底游乐场打桌球。池内安装最先进的照明和音响系统，以营造不同的氛围。这座水池亦可以用来拍电影，堪称中东地区最大的水下电影制片厂。迪拜深潜的网站令提醒游客，请勿在游水后登上哈利法塔顶楼。 每次潜水之后，建议等待18至24个钟，再登高至300公尺以上。不过，先造访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之后再来潜水，就不会造成风险。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同你的朋友分享，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收看。